那么这时候再一次的把圣经翻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列王记下第九章。列王记下第九章17-37节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那今天早上我们的题目是审判必临到。请问在线上的诸位，那公义的神能不能不追讨不追讨人的罪？那公义的神能不能够不按公义来施行审判呢？信实的神能不能不按所预言的，或者说不按所应许的来施行审判呢？我们必须知道说神的审判必定临到。那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下的第九章。那我们知道说，早在这亚哈这个以色列王亚哈还在位的时候他还活着的时候，那是离开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大概有20-30年之前那神早就已经告诉他向他宣布说，神说神要审判他的全家，神要审判亚哈家。那是因为亚哈他亚哈的家所行的都是不义的，都是惹神愤怒的。那亚哈他带领以色列人就是跟随着他所娶的这个外邦妻子耶洗别去敬拜外邦的偶像，敬拜巴利，敬拜亚舍拉。那我们知道说这些的敬拜都是牵涉到一些淫乱道德败坏的事情。那耶洗别也在去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也开始就是去杀害，去逼害去杀害耶和华的先知，去逼害那些侍奉神的人那我们知道说不但是耶洗别亚哈家也跟随着他，就是做这些事情。那亚哈他也因着自己的贪念，那他就是让耶洗别逼害拿伯把拿伯杀害，把拿伯所有的儿子都杀害，以至于他能够去夺取拿伯的葡萄园。那因此神就借着以利亚向他来宣告说，神要审判他，神要刑罚他，不但是他，还有他的全家。那在这之前，其实神早就已经让以利亚知道说，神要设立三个人那来设立三个人来审判亚哈的家。那神要设立以利沙来作为以利亚的接班人，那神要设立哈谢来做亚兰王的接班人神要设立耶户来做以色列王的接班人。那当这三个人被设立之后，就是亚哈家面对审判的时候。那当以利亚还在世上的时候，神让就是让以利亚设立了以利沙为自己的接班人。之后以利亚就没有继续神也没有继续让以利亚去设立另外两个人那为什么呢？那我们上一回说了，那是因为神恩待亚哈和亚哈的家。那我们在列王记第八章列王记下第八章，我们就看到说神在那个时候经过了好多年之后，神就让以利沙去到 亚兰的大马色啊，去那里做什么呢？去那里设立哈谢，哈谢，那让哈谢来当亚兰王。那之后哈谢啊，就在以利沙啊与他对话的隔天就成为了亚兰王。那哈谢也因着被兴起，他就来以色列来征战。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说啊，哈谢就是在这个基列拉莫来跟以色列来打仗啊，越南啊，他就是带着他的军队啊，去到基列拉莫来跟哈谢来征战。那在那里他受了伤，那之后他就把军队留在那里，让耶户来带领来把守这基列拉莫。上个主日啊，我们探讨这列王记下第九章的一到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啊，耶户就在这个时候被兴起啊，神让以利沙派一个年轻的先知门徒，那去到基列拉莫去高丽这耶户。那神借这先知的门徒的口啊，来告诉耶户说啊，说神兴起他是要他来成为审判啊，神审判的工具。那神要耶户神要使用耶户来审判亚哈家，神要杀害亚哈所家所有的男丁啊，神要惩治啊亚哈的妻子耶洗别。那这是神对亚哈家的审判啊。那神也让耶户在那个时候就得到他的军长的拥护，那耶户就掌握着军权啊，耶户被兴起来了。那因此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当耶户兴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神对以利亚所说的要设立的那三个人啊，无论是以利沙啊、哈谢和耶户，他们都一一的设立了。那也就是说亚哈家他要受刑罚，亚哈家受审判的时机成熟了。那么我们看今天当我们在读这九章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啊，耶户就从基列的拉莫他快马加鞭的要赶回啊耶斯列去。那耶户急速的往耶斯列去啊，他不是要顺从神的心意来做事情，那他也不是要完成神的心意，他要完成的是他自己的心意。他要什么呢？他要确保说他的地位，他的王权稳固。那因此他要出其不意的要来刺杀啊这越南啊，那他也要来惩治掌握这一定权力的这个耶洗别。那在那过程中啊，他也把这犹大的当时的犹大王亚哈谢也给杀了。那神借着耶户的野心来审判啊这三个人啊，神向这三个人来施行审判。那这是我们要来看的这九章十七到三十七节啊所记载的。那在九章十七到三十七节就记载着整个啊这个审判的经过。那早上啊我们就是要来探讨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所要看的题目就是审判必定临到。那审判为什么会临到这三个人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段啊，就是17到28节。那我们知道说耶户，刚才我们说了耶户带着他的队伍啊，他是从基列拉莫十万火急的啊，要赶回耶西列以色列的王宫去。那耶户他要在他不愿意这个越南听到他做王的消息啊，他要抢先的去到那里，先出其不意的把越南给杀了。那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说从这个 记载中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说月兰他好像也是急不待急的要从王宫里出来，那从耶斯列的王宫赶出来，来跟来跟这个耶户来会面。那他出去就像什么呢？就像灯儿扑火一样啊！那他月兰是自动的、赶紧的离开啊，就是从皇宫出来。那结果呢是出来送死啊！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让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啊，十七节啊，这里说有一个守望的人站在耶斯列的楼上。那这守望者他站在他的瞭望塔，他看到什么呢？他看见耶户带着一群人来了啊。那这时候耶户应该是离开这个耶斯列还相当远的地方。那因此守望的人辨认不出啊，到底这一群人是敌人还是这一群人是自己人啊，是敌是友，他看不出。那因此他报告的时候，他就说我看见一群人。那月兰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他知道说这一群人是从从基列的拉莫那个方向赶回来的啊，赶往耶斯列的这里来的。那他心中就难免会有点疑虑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基列拉莫那里的战情啊，的现况如何啊？到底这些来的人是友还是敌呢？啊，他心中难免会有这样的许多的疑问。那为了来理清自己心中的疑惑，那他也想尽快的知道，因此他就吩咐说他就下令说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迎接他们啊，迎接他们做什么呢？他说问说平安不平安。那意思他这样的问，意思就是说要问对方，你是为着和平还是为着征战而来呢？啊，那派使者去询问对方是敌是友啊。那被派去的这个使者啊，可以说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如果对方啊是要来攻击啊，要来侵犯他们的话，那这个使者肯定啊就要先送命了。啊，那第十八节，十八节说什么呢？啊，骑马的就出去迎接耶户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那耶户他听到这个问题，他就马上回答，他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意思就是说这跟你没有关系啊，这不关你的事。那我要对付的不是你。那耶户就接着就说你转在我后头吧。那他意思就是向这个来就是见他的使者发出这样的邀请啊，让他加入自己的行列啊。那这个使者看到事情的发生，他知道事情不妙了啊。那这使者他为着生存，他马上就怎样呢？就投靠耶户啊，加入耶户的队伍。那看见自己派出去的这个使者去而不返啊，去一去没有回头。那第十九节，月兰他又在派多第二个使者。那十九节说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啊，这第二个使者到了耶户那里啊，一样的对耶户这样子问说他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那耶户也同样向这第二个使者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那这第二个使者一样的明哲保身啊，他就投靠耶户，他也加入了耶户的队伍里。那耶户就这样的一直一直就是趋近耶斯列城。那月兰又听到说自己派去的第二个使者也去而不返啊，月兰心里一定有点一定很着急了。那当他还来不及做任何反应的时候呢，我们注意第二十节下半段那边说， 他就听见守望的说，车赶得甚猛啊，这个车是跑得很快，赶车的人啊是好像发狂这样的啊。那他说啊，看到这样的一个赶车的方式啊，这个守望的人说，像您是的子孙的孙子耶户的赶法。那这个时候应该是这耶户已经是的队伍已经靠近耶斯列以至于了这个守望的人能够看得更清楚，那也能够从整个就也能够看到说，哎，这个赶车的人，他的个赶车的方法，应该这个人应该是耶户。那当这个越兰听到这样的时候啊，他仍然还是心里很多的疑虑啊，哎，到底耶户为什么要亲自赶来啊？为什么到底是这个激烈的拉莫的战士啊？到底是怎么个情形呢？为什么耶户要这样来？不过听到是耶户，他也放下戒心啊，是说啊是自己的部队回来，那因此他就为了要得到快快得到答案啊，他就要亲自的出离开耶斯列去跟耶户来会面。那他也招了这个犹大王啊，那时候这个亚哈谢去探望他，他也招他一起就是离开耶斯列去跟耶户来会面。那他们去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武装的戒备啊，因为知道说是自己的部队回来了啊，那他们也应该是没有带太多的护卫在身边。那越南就是这样子带着要想要快快知道想要快快的理清自己心中的这些的怀疑。那因为如果到底战情是怎么样，其实耶户不需要自己亲身回来，他可以派一个人回来报消息就好，但是耶户却是带着一群人回来，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看21节越兰他就吩咐人，他说套车人就给他套车。那这边21节说，以色列王越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那注意21节接下去说什么呢？说越兰告诉我们说，越兰遇见耶户的地方，这边说是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那里那虽然拿伯的葡萄园早在大概30年前就已经被亚哈吞占了占为己有亚哈去把它发展成他自己所要的那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到说圣经的作者依旧把这个地方称为是拿伯的田地。那在神的眼里，这不是亚哈的田地，在神的眼里，这仍然是拿伯属于拿伯的。那22节我们看到说，越兰见到耶户的时候他就说，耶户啊，平安吗？那越兰这样子问他要向耶户来询问到底基列拉莫的战情到底是怎么个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胜是败呢但是当他这样问的时候耶户所给他的回应就大大令他感到意外了是越兰万万没有想到耶户会这样的回应。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当然这里所说的淫行邪术是指着耶洗别他拜偶像他敬拜偶像的行为那些罪恶道德沦丧的那些淫乱的行为那耶洗别所带来他是本来是西顿腓尼基西顿的公主她嫁给亚哈，她带来的是这一些以淫乱方式来敬拜的敬拜假神的这些事情。那在这个时候 虽然亚哈已经死了，在这个时候这些的败坏的事情充满了以色列，不但是充满以色列，他更是进入了犹大。那耶户就说焉能平安呢？那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回应跟约兰所想要知道到底激烈拉莫的战情是没有关系。他这样子回答耶户乃是告诉约兰说你的母亲的这些罪行这样些的淫行一直存在，神怎能不向亚哈家来施行审判呢？神怎能不刑罚亚哈家呢？他的意思是这样。我们要知道说在这之前到底这个约兰他知不知道说神要刑罚亚哈家呢？约兰知不知道当年当神借着以利亚告诉亚哈说向亚哈宣告说要刑罚亚哈家，要亚哈家灭亡的事情，约兰知不知道呢？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回答这个问题，约兰肯定是知道那他是知道的。那约兰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所行的一切惹神的愤怒呢？那约兰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以利沙曾经责备他。那约兰他知道自己所行的不合神心意，知道自己所行的惹神愤怒，知道自己的家是蒙受咒诅，神随时要刑罚。那约兰有没有悔改呢？那神在这些年间也让约兰有许多的机会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在约兰做王的这大概十多年来神多方多次的让约兰看到他奇妙的作为，看到他恩慈的作为当约兰跟另外两个王去打摩押的时候，神让他们打胜仗那当乃曼得了大麻风要来寻求医治，神借着以利沙帮助约兰来解围，医治了以利沙医治了乃曼。那神也使用以利沙多次的来帮助他，让他知道一些这个亚兰王的机密让约兰能够逃过亚兰王多次的埋伏。那这些约兰他都看见，他都经历，他有没有因为这样更来信靠神呢？我们知道没有除了这以上所说的这些之外当然以利沙在当中所行的他约兰都要不是看见，他也都应当是有应当是听闻过不就像苏念妇女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约兰他都知道，他都知道神在这些年间所行的这些奇妙这些恩慈的作为。那这些也可以说是神给约兰有机会来领受神的救恩但是约兰他有没有把握住神所赐给他的机会呢？他有没有来认识真神呢？他有没有有没有悔改呢？我们知道他没有那即使是在这个时候当审判已经来临到就是神的审判已经来到的时候约兰他心里所想的根本不是到底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他所挂虑的仍然还是他自己的得势到底他在激烈的拉莫这场战争他到底是得胜利还是失败，他所关心的是这一些。那不过当他听到耶户在这里向他发出这样的一个说出这样的一个严厉的话的时候，那约兰心里会想什么呢？我们知道说约兰这个时候他正在拿伯的葡萄园当中，他正在那个神所应许要在那里刑罚亚哈家的这个地方，他在那里听到 耶户说这话，他能够想到什么呢？我相信他应该是知道不好了，大事不好了。那当他知道的时候，他是做怎么样的回应呢？你看23节，那约兰就转车逃跑。那他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反了。他不是说不是因为听到这些，他不是说向神说，神啊，求你饶恕我。他不是，他是告诉亚哈谢说，反了啊，他就要借着自己的方式要逃跑了。他在那最后一分钟，他也没有回头来仰望神，他也没有向神来求告。越南他怎样呢？他错过了神给他的机会。那24节就说，耶户开满了弓，射中越南他的箭是穿过越南的身体，就是穿透他的心。那越南就这样子倒在车上死了。那越南他是那错失良机的人越南是那做事良机的人。那我们看到说当神要审判他的时候他是逃不过的那让我们知道说他不但是逃不过，他反过来那其实当神要审判人的时候那神所要审判的对象是肯定是逃不过的。那就像越南一样那个人是反过来怎么呢？他是自投罗网，他还是快快的去领受刑罚越南就是这样子就这样子的受到刑罚了。那他没有信靠真神。那我们知道说他不但是从这个世界上从这个地面上被除灭，那照着神的话语我们也知道说他肯定是下到那永恒灭亡的地方去了。那神审判这做事良机的人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当中你神给了你多少机会，那你有没有把握呢？好，那我们来看第二段，我们继续来看第27到29节那这是关于南国犹大王亚哈谢他遇害的这个经过。那按理这个耶户他叛变，他是属于北国以色列的他的叛变跟南国应该没有关系他的叛变是北国的内政的国家里面政治的问题不是南国的事情不过我们看到说亚哈谢这个南国的王他根本他也不能够来问鼎北国的王位即使是越南被除去之后，他也没有资格来继承越南的王位。那因此这个耶户当他要来稳固自己的王权，稳固自己的王位的时候，他也不需要对付亚哈谢才对那不过我们却看到说，亚哈谢却被耶户给杀了亚哈谢是无辜受害吗？当然不是那亚哈谢他反过来他是死有余辜的亚哈谢是以色列王越南的外甥那我们不妨来就再一次的翻回去就是第8章我们曾经看过的第8章的第27节27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亚哈谢他所行的这边圣经形容他是效法亚哈家他是模仿亚哈家所做的。亚哈家所做的有什么好的行为吗？亚哈沙所做的就是神要刑罚的，正是神要刑罚的事情。那但是这个 这个亚哈谢呢，他就是效法亚哈家啊，他就是做的是跟亚哈家一样。那亚哈谢所行的，圣经称他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我们看第28节，28章28节说啊，他这个亚哈谢，他跟越南并肩作战啊，他一起跟越南一起去啊，激烈的拉磨去。那他这样子来跟越南并肩作战，他就是与神为敌，他是惹神愤怒的。那神借着以色列王啊，越南的伤啊，那因为越南被打伤了，那神也把这个亚哈谢也带到以色列啊，因为亚哈谢去啊那里去以色列去那里啊去探望他的舅舅啊，因为越南在以色列来疗伤，他去探望他。那就在这个时候啊，当这个亚哈谢在以色列探望自己的舅舅的时候，那神就兴起了耶户。那耶户起来叛变的时候啊，耶户赶着快马加鞭的赶着要去以色列要去杀越南的时候啊，亚哈谢他就在啊以色列那里。那当越南啊快快的就是离开这个以色列的王宫，要去跟耶户来会面的时候，要去送死的时候啊，这个亚哈谢也一起出来陪葬了啊。那我不应该说陪葬哈，因为我们知道说他最后是被葬在耶路撒冷。那亚哈谢他是出来啊，来替越南来送终了啊。那27节，我们回到第九章啊的27节啊，27节啊，这里啊说犹大王亚哈谢见这光景，也就是说他看到越南被这个耶户的箭啊射穿了心啊，越南在他眼前死的时候，那啊27节，这个亚哈谢他看到这情形，他就从园亭之路逃跑。那他逃跑离开了耶斯列，也离开了这个拿伯的葡萄园了啊。但是耶户也追赶着他，那耶户甚至是下令说啊，让人把他杀在车上。那结果这个亚哈谢他被打伤了，他还是逃跑啊，逃到米基多。不过啊，他也一样的死了，他是死在米基多。那28节就说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送回耶路撒冷啊，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那与他列祖同葬啊。我们看到说这个亚哈谢他的死啊，他不是无辜而死啊，他是爱与这行邪恶事的人啊，与他们为伍，跟他们做朋友，跟他们在一起啊。那他就受到这些行邪恶事的人的影响，那他以至于他所行的啊都是这些邪恶的事情。那亚哈谢啊，他本来是属于南国，他是南国犹大的王。那他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做王，那圣殿就在耶路撒冷啊。那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说，当时候仍然还有很多信靠神的人、侍奉神的人啊，在南国，那在他大有机会可以跟这些信靠神的人在一起，可以就是能够就是来从跟他们一起来追寻来认识真神啊。但是他却选择怎么样呢？他却选择跟这些行恶的人、行邪恶事的人同在一起，行那邪恶的事情啊。那我们看到说啊，当神的刑罚来到的时候，当神刑罚这个越南的时候，那这个神也借着耶户的手刑罚了这亚哈谢。那所以让我们看到这里啊，让我们谨慎小心啊，免得我们当中有人就像亚哈谢一样啊。那神给我们机会 能够不与不与这些行恶的人为伍啊，但是我们却偏偏要与这些行恶事的人在一起，让他们影响自己，啊，让自己开始在一些圣洁的事情上来妥协，那渐渐的离开神。那特别我们当中有好些是从小就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那我们能看我们是啊出自基督教的家庭，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我们是不是啊，我们的心是不是归向神呢？我们是不是常常就是与神的儿女同聚在一起，领受神话语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呢？还是我们是跟罪恶、跟世界的人为伍，那去行那罪恶的事情呢？啊，以至于我们与他们苟合同谋，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受他们的影响啊，我们也一样的啊行那罪恶的事情啊，行奸犯恶。那我们若是这样，我们要知道说，神的审判也必定会临到啊，临到这样的啊。就是临到与人苟合行恶的人啊，让我们啊被警戒啊，被提醒，让我们啊不要以为啊自己是安然无事啊，让我们啊真的是快快离开啊那罪恶事。好了，神刑罚了约兰啊，神也就是神借着耶户让他去刑罚了约兰，那耶户也去追踪杀害了这亚哈谢啊啊，在他杀害亚哈谢之后，他耶户才继续怎么样呢？继续朝向他原来啊，回到他原来啊要去的目的地啊，他朝向他原来的目的地前进，那就是耶斯列啊，他要进去耶斯列的王宫啊，他进去耶斯列王宫做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要去进去耶斯列去惩治啊这个耶洗别啊，那他要除掉耶洗别。我们看第三十节，三十节这边说，耶户到了耶斯列啊，那当耶户到了耶斯列啊，其实当耶户还没有到耶斯列之前啊，因为他杀约兰，他追这个亚哈谢啊，这要一段时间。当约兰遭害的消息啊，应该就在他来到耶斯列之前就已经传入王宫啊。那啊，他杀这个约兰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在他进入这个耶斯列的时候啊，耶洗别早就听闻了，耶洗别早就已经听到这个消息了啊。那耶洗别早就听到说啊，这个耶户把自己的孩子约兰给杀了啊。那耶洗别他更是知道说啊，这个约兰或者说他的孩子遭害的地点啊是什么地方呢？是拿伯的葡萄园啊。那耶洗别知道啊，耶洗别知道这些事情啊，他会怎么想呢？那耶洗别知不知道说神要刑罚亚哈家呢？耶洗别知不知道当年神借着以利亚向亚哈的宣告啊，他知不知道呢？我相信他肯定是知道啊。那耶洗别知不知道说神也要刑罚他自己呢？啊，耶洗别不可能不知道啊，因为当年神也曾经借着以利亚当年当神借着以利亚向亚哈宣告的时候啊，神也曾经说到说要怎么样的来刑罚耶洗别。那耶洗别他不可能不知道，那耶洗别知不知道说自己所行的是惹神的愤怒呢？啊，那他也是不可能不知道啊，因为以利亚也曾经责备他。那我们知道说耶洗别他根本从头到尾没有 啊一点悔改的心意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耶洗别他知道约兰死了啊，耶洗别他也看到啊，可以说是看到神所预言的刑罚啊，有一部分啊已经成就了。那耶洗别有什么反应呢？他的儿子啊，他对他的儿子的丧命，他会不会伤心哀哭呢？他是不是为着他的儿子的死来伤心哀哭呢？啊，他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惧怕啊？惧怕恐慌了，他躲起来了呢？啊，我们看到说，耶洗别没有哀哭啊，耶洗别也没有惧怕啊，耶洗别不但不是逃啊，赶快趁机会啊，趁耶和华没有来之前赶快逃亡，他反而是在那里以可以说是平常心来迎战啊，就是来等候着这个耶户来到。然后我们来看第三十节接下去怎么说，这边说耶洗别听见啊，听见什么？听见耶户来了啊，他就擦粉啊，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啊。这样的描述应该是他往常啊，向来就是这样子啊，这样子爱打扮。那么他就是在那里啊，就是把自己装扮啊的美美啊，他就是在那里啊这样的来装扮。那有的人就认为说，哎呀，耶洗别啊，这是什么呢？以我们华人的话说啊，他是茶粉上吊哈、啊，那他是死要面子啊，那他知道自己就快要死了。那他毕竟原本就是腓尼基西顿的公主，那他认为说啊，他要死，他就要死的有一个体面一点啊，就是有着腓尼基女王的风范啊，这样子啊，这样子比较好嘛，这样子比较体面一点啊，是这样子吗？是耶洗别是因为这样这样子的来打扮在那里等候吗？那也有人认为说啊，耶洗别他应该是为了要借着他的姿色啊，他虽然年长，但是他可能他相当的美，那他想要用他的姿色来勾引耶户，那或许借着这样来让耶户向他垂青，那或许耶户能够放他一条生路。那不过我们若仔细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出说应该不是这样，因为耶洗别他看见耶户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啊，他不是在讨好耶户，他反而是责备甚至是可以说是在警告耶户啊。那可见这个女人她一点啊，她一点都不惧怕啊，她可以说是心高气傲啊，在这个时候她仍然是那样的自信，她仍然是认为自己是不可能会被对方给胜过。那她甚至不但是不躲起来，他甚至是公然的站在耶户可以看见到啊，看见他的地方啊，他蛮有自信的，那自以为是的，他认为自己能够胜过一切，那他甚至应该是认为说自己命不该绝啊，这一回啊也要胜过耶户所发的这个挑战。啊，我们要知道说啊，这个女人啊，这个耶洗别，她一直以来从她嫁给亚哈啊，这我们不知道多少年了那这几十年来啊，她一直都影响着整个以色列的朝廷。那她使到亚哈跟着她去敬拜她所敬拜的假神，她使到亚哈带领以色列民去敬拜假神。那她杀害耶和华的先知，她逼迫侍奉神的人，他甚至下令追杀这个以利亚。那亚哈死了之后，那他仍然影响着那些接续亚哈做王的他的儿子啊。那 那么我们至少我们刚才在看第27节那边，我们22节那边，我们就看到说耶户对他的指控，耶户告诉这个约兰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那你看到说他虽然亚哈已经死了，他在那个时候仍然是有相当的影响力。那他就是那么自信，他以为说他仍然还是那个常胜军，仍然是不会败落的。那31节我们看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什么呢？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力啊，平安吗？那耶洗别这么说到底什么意思？谁心力到底是谁呢？那我们知道说心力其实就是在亚哈的父亲安利之前做以色列王的啊。安利呢是心力是被安利所杀，那么安利的家才开始新的一个王朝。那心力他在安利杀他之前啊，他只做王7天啊，他做王短短这7天。那是记载在列王记上16章8到20节啊，我们可以有时间可以去自己去看。不过我们知道说啊，新利他本来是就是这以色列第二个王朝啊，巴沙王朝啊，巴沙的儿子这个以拉的这一个臣子啊，这一个官。那么他背叛这个王以拉啊，他杀了这个以拉夺位啊，他杀了他的主人来夺位。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夺位还不过7天啊，那这个暗利就带着军队来围攻他的时候，他害怕起来啊，他就是放火焚烧皇宫自杀了啊。那他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很快的就灭亡了。那因此我们看到说，耶洗别在这个时候啊，他提起这个人物心力啊，他是想要借这件事情来恐吓啊，来恐吓耶户啊和周围的人。那他是要把他故意把耶户称为杀主人的心力啊，那意思就是说啊，耶户啊，你这么做，你必定会像啊，就是心力一样，不会有好的下场啊，很快就要灭亡了。那他不但是恐吓这个耶户啊，他这样的发出这个恐吓，他是要恐吓啊，他周围这些一直以来服侍他自己的人啊，免得他们也辩解啊，也去效忠这新的王啊，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如果你们这样的话，你们也会像新力一样啊，不得好死啊，很快就会有败坏的下场。但是耶洗别太高估自己了啊，他以为说啊，他可以继续来影响啊他周围的人。那不过今时不同往日了啊，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候耶户的兴起啊，是神兴起他，那神要刑罚亚哈家，神要刑罚耶洗别，神用耶户来作为刑罚的工具，刑罚啊，神审判啊耶洗别的时候来到了啊，这个审判临到耶洗别了。那我们看32节啊，32节这边啊，耶户啊就听到他这么说，耶户就抬头啊，耶户那时候刚在城门的地方，那他就抬头向窗户观看啊，那他说谁顺从我啊？那我们看到说马上就有啊，这边说有两三个啊，这些见风转舵的啊，这太监就响应耶户的号召。那圣经说他们就从窗户往外看 看他，就是看耶稣。那可见他们是他们的耶稣从他们的表情当中可以看得出他们的心思，他们的心意，他们是愿意让这个新兴的王耶稣来看见自己是愿意效忠，要愿意为要为他效劳的。那么他第33节就说，耶稣就吩咐这两三个太监说，把他也就是把耶洗别扔下来那我们看到说，他们就照着耶稣所说的，把耶洗别从楼上给扔下来了。那耶洗别就这样的被坠下楼了那么他的身体碰撞到地面上的时候，那他的在这里圣经说，他的血就溅在墙上，那是指着城墙城的墙上和马的身上那就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个冷酷无情的耶稣他怎么样呢？他就骑着马，刻意的就是践踏耶洗别的尸首进城了耶洗别如果被人从楼上抛下来坠楼没有死的话，那这个耶户的马这众人骑着马这样的践踏他他肯定是必死无疑了。那我们看到说，神的审判临到这刚愎自用这个固执自信自以为是的这个女人。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也是这样子的你说我天不怕地不怕你甚至说我人定胜天那当人告诉你说审判会来到，你说我不怕没有人能够把我怎么样那我们必须知道说，那的确神所说的审判会来到，那除非我们愿意谦卑降服在神的手中，那除非我们愿意来认罪悔改，那借着神所设立的救赎的方式来得到罪的赦免，来就是让我们甚至是离开世间的时候不至于落入地狱，来面对永恒的刑罚。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若是刚愎自用，我们若是固执自信，我们若是不愿意谦卑我们将会面对跟耶洗别一样那样的一个刑罚。好，我们继续来看第34节。那34节告诉我们说，这冷酷无情的耶户他进去进了这个耶斯列城，他去做什么呢？他就已经杀了这么多人应该是很累而且很饿了他就去吃去喝休息一下当他在吃喝的时候城门那里的这些耶斯列的这些狗也在那里吃喝了那耶户吃喝了一段时间他比较平静就想起或许应当好好的就是把这个耶洗别给埋葬了因为34节他说这里说耶户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葬埋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当他这样的吩咐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就去做了，不过已经为时已晚了，太迟了34节说他们去埋葬耶洗别的时候却找不到耶洗别的尸首了。那么34节告诉我们说人去埋葬的人只找到什么呢？只找到耶洗别的头骨连头的没有什么肉的地方的肉都没有了，只剩下骨了只是头骨还有脚还有手掌已经找不到耶洗别了那我们看到说36节 当这些人回去告诉耶户的时候，我们注意说耶户说什么呢？他说这正应验耶和华所说的话耶和华借着他仆人提比斯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那这个是耶户说到说这个正应验神在30年前借着以利亚所说的，那耶斯列田间的狗必定要吃耶洗别的肉。那37节我们看到说这里描写说耶洗别的尸首必这个是以利亚所说的耶洗别的尸首必定在耶斯列的田间如同粪土，那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的确这个时候这些要去埋葬耶洗别的人真的是找不到耶洗别的尸首了那我们知道说上一回我们也打开过列王记上第21章21到23节，的确在那里特别是23节是说到说神接着以利亚也曾经说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阔必吃耶洗别的肉。那我们在上一个礼拜在看这个列王记下第9章第10节的时候，当神差派或者说以利沙差派的这个年轻的先知门徒去高利这耶户的时候，他向耶户宣告告诉耶户他的使命的时候，也说到说要他杀害耶洗别，那么也告诉他说耶洗别必在第9章10节里面说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里被狗吃，无人葬埋。然后我们看到说这些这样子的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神命定的神所说的神所预言的都必定要发生。那其实不仅是耶洗别，那刚才我们在看越南的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越南被丢在拿伯的这个田地越南是在死在拿伯的田地，被丢在拿伯的田地。那这件事情其实也一样是应验神的预言。如果我们回去第25节，我们就看到说耶户他在杀了越南之后，他对他旁边的一个军长比甲说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在亚哈当王的时候当亚哈就是他当神的预言临到的时候以利亚所说的话他们两个都听到神曾经所说的神为拿伯的事情要追讨亚哈家的罪的时候，那神曾经说他要在这块田地上报应亚哈全家所做的这些事情。那我们看到说神的审判必定来到，神的审判必定是按照神所说的话来成就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不要忽略这一点，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说神审判首先就是审判那做事良机的那个人，那神也审判那苟合行恶的人那神也审判那些刚愎自用的人。那神是照着他的话语，他所应许的，他所预言的的话语来行出这一些的事情。我们必须知道说在天上的这位真神他是公义的神，那公义的神能不追讨人的罪吗？公义的神肯定要按照人的罪施行公义来审判人。那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三个人物耶洗别他是那样的一个高傲自我，那一直都不愿意谦卑的，他最后是没有谦卑来顺服来降服在神的手中，他灭亡了。 那我们也看到亚哈谢啊，他是跟罪人啊，愿意喜爱罪恶的生活，跟罪人在一起，他啊不离开罪，他也一样受到刑罚了。那约兰啊，虽然神给他许多的机会，他却是坐视良机，他啊没有把握住机会来悔改啊，神必定要刑罚人的罪，神必定按照他的公义来刑罚这些行恶的人，这些仍然在罪中的人。我们也知道神他也是慈爱也是信实的那一位啊，他也会按因着他的信实，他肯定要照着他所预言的，他所应许的来行一切的事情，包括审判。当然我们知道说除了审判必定会来之外啊，那神必定要审判人的罪之外，我们也知道说啊，神他也应许把救恩赐给那些愿意啊，就是来降服他啊，愿意离开罪恶，愿意啊把握机会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自己罪的人，愿意来相信来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那神啊应许说这样的人啊必定他的罪要被赦免啊，这样的人神必定要饶恕。让我们知道说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的预言不会落空，让我们好好的把握住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早上再一次的借着你的话语来得到这样的一个提醒教导，让我们知道主你是信实可靠的，让我们知道主你不但是那慈爱的神，你也是那公义的神，你的审判必定会临到，你必定会按照你的话语来施行审判，让我们这仍然在罪中的人，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受到警戒，快快的离开罪恶，好叫我们能够逃离那永恒的刑罚。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圣名，阿们。